这一下讲下方啊。舍利弗，下方世界有四十佛，明文佛、明光佛、达摩佛、法传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生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尽。好，看偶主的注解：此界水轮金轮逢轮之下，复有世界，乃至于非想非非想天等，乃至重重无尽也。啊，这个众生的业力无边呐、啊。这个果报的就无边了，这个很正常的哈。那么达摩讲这个达摩佛哈，这个达摩啊翻成法啊，就是说呢，佛为法王，以法自在啊。佛陀对于一切的世间法、处世间法通达无碍，所以说为达摩佛啊，表示佛陀对于这种法门的通达无碍啊。再看这个上方。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树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焰坚佛、杂色宝花延伸佛、娑罗树皇佛、宝花德佛、见一切异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生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尽。好，我们先看这个列名上界啊。这个上方呢，指的是非想非非想天之上，复有上界、风轮、金轮及三界等重重无尽也。好，这个是上方，指的是此界的上方，就是持者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的上方。这个地方我们解释几个佛啊，树王佛。这个树呢是天上的星星，那么在天上的星星当中呢，月亮是星星之王，所以叫树王。因为月亮为众星之所围绕，这比喻呢佛为九界众生之所皈依啊，所以以这个月亮呢，这个月亮被一切星星所围绕的情况呢，来赞叹佛为九界的导师，为九界众生所皈依啊，叫树王佛。再解释这个香光佛啊，这个香呢是一种断德，这个光呢是一个智德，说佛陀的内心当中呢，他能够散发出香，香能够断除这种臭气，就表示佛陀这一念心呢对烦恼有这个断除的能力。就像这个香啊，我们到这个污秽的地方啊，能够点上一个上好的旃檀香啊，这个臭秽气就消灭掉啊，就是赞叹佛的那一念心有这个断除烦恼的能力。其次呢，佛陀这念心有光明的能力，能够破除黑暗啊，佛陀的智德啊。杂色宝花延伸佛，这个地方是因果双局，这个杂色宝花指的是佛陀的因地啊，佛陀的因地呢有六波罗蜜的种种的万善啊，就是各式各样的宝花，各式各样的颜色啊，这个花能够结果，所以就花叫因啊。佛陀的因地有各式各样的颜色的宝花，那么延伸，这个延伸指的是佛的果德。那么无量无边的因地干什么呢？庄严佛陀的三身，法身、报身、化身啊。杂色宝花延伸佛啊，赞叹佛陀的因跟果的殊胜。娑罗树王佛啊，这个是以这个娑罗树啊，这种高大的树来赞叹佛的身色身的高大啊。见一切义佛啊，佛陀那一念心能够照见一切的义理而没有障碍啊。那么这个是讲到上方的诸佛的情况。好，先到这个地方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66面，问答破疑。那么在本经当中讲到这个净土的法门以后啊，释迦牟尼佛他引出了六方的恒河沙数诸佛啊，来赞叹净土法门。那么这段经文讲完以后呢，当然我们就会有一些疑惑啊。那么既然有疑惑，就应该破除啊。那么看第一个疑惑，偏赞西方矣。我们在看完这部经，我们一般人就会有一个疑惑，说问 诸方必有净土，何偏占西方？说既然十方世界十方的诸佛都创造了他的净土，都非常的庄严，那么为什么十方诸佛他们会共同的去赞叹西方净土呢？这是什么理由呢？维大师他有一个简单的回答，此意非善问，假使赞阿处佛国，奴有以偏东方辗转细论。好，我们看这个维大师他这个回答方式跟禅宗很像。你问这个禅宗的祖师一个问题啊，他一开始一定不会回答你，先呵责你，先把你心中的妄想先停下来，他后面再解释道理给你听。这个维大师也是这个意思，他后面其实他后面有解释的啊，但是他第一个呢，他不马上回答你，因为你一直意识分别心啊，你怎么讲他不能够，他不能够承担你啊，所以他一开始先破处你啊，此意非善问，呵责你，你提这个问题啊不是善问啊。因为如果十方诸佛赞叹阿处佛国，你又怀疑东方了，但你这个是你心中的分别心啊，细论啊，先呵责你这个妄想心啊。那么这以下呢，维大师就正式回答为什么赞叹西方的理由啊。看第二个啊，问何不偏言法界啊？为什么不偏言一切诸佛的法界呢？啊，我们要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么佛的每一个名号都全是一个广大的功德，我们应该普遍的念阿处毗佛须弥像大悉弥陀如密，我们应该每一天都念不同的佛的名号，广泛的跟十方诸佛结缘嘛，应该这样子嘛啊？为什么不遍言一切佛的法界呢？维大师呢，他这一下就心平气和的开始回答这个问题啊。那这当中呢，他耶事跟耶理从事相从因缘上回答啊。那么这当中有三层的意思啊，令初机易标心故，阿弥本愿甚故，佛以此土众生偏有缘故啊。那么对一个初机的业障凡夫啊，他内心当中有各式各样的烦恼障、业障、报障。那么这种心思散乱的情况之下呢，你告诉他一尊佛，他容易达到专一啊，易标心故，就是能够专注一个境界。那么我们知道一个法门要能够成就广大的功德，一定是在三昧的境界，不是在散乱心，而成就三昧一定要心一境性。所以说呢，站在一种容易成就三昧的角度，容易成就一心不乱的角度，所以必须要攀缘一尊佛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理由。那么既然攀缘一尊佛，十方诸佛为什么选择阿弥陀佛呢？阿弥本愿甚故，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力当中，他有第十八愿的一个临终结引。所以在本经当中啊，说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这是名号，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乱，世人终时心不颠倒，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这件事情不可思议。十方诸佛的国土门户都是开放的，但是要来你自己凭本事过来，你自己内心当中啊，乘法身船自涅槃岸，你内心当中要有船，你要有法身的这种波雷波罗蜜力量啊，卸脱你生死，你的生死的业力啊，没有说阿弥陀佛阿处毗佛以诸圣众现在提前接引你到他的国度去，没有这种事情。你说你去还要佛来接你去，没有这回事情啊。但是阿弥陀佛应地的时候，知道我们众生的确是有困难，是有事实上的困难，你说我很想到那个国土去，但是我去不得。那么阿弥陀佛慈悲啊，他就考虑到这一点了，这个生死关头最难得利，所以阿弥陀佛的本愿的殊胜，我们看看古道德的解释啊，他的殊胜在第十八愿，临终接引，持念必胜，就是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所以我们在研究阿弥陀经的时候，这段经文太重要，没有这段经文啊，我们讲前面极乐世界再怎么样的好，我们完全没有关系，谁也去不了。如果没有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就不是所谓的 一行道。所以为什么在十方诸佛当中呢，要特别显出阿弥陀佛的法门出来赞叹呢？就是弥陀的本愿殊胜，他的本愿殊胜。好，其实呢，佛以慈度众生，偏有缘故。那当然呢，有愿就有缘啊。佛陀有这样的愿力呢，他的缘，他的这个摄受的角度就更开阔了啊。一个国土的标准越高，门槛越高，他摄受的缘就是有限啊。这个门槛越低，他的摄受啊，上至文殊普贤，下至无逆十恶，那当然这个缘就更开阔了，更为开阔了啊。他跟众生特别有缘啊。那么这个是从义理上说，那么这个义理，藕益大师再把它做一个详细的发挥啊，说啊，佛度生生说法，其间浅意难生，总在于言。言之所在，恩德宏生，种种教习，能令欢喜信入，能令触动数种，能令魔障难遮，能令体性开化。说佛陀度化众生，众生蒙受佛陀的教化，这当中有很多的差别，有难易浅深的差别啊。说这个人遇到的释迦牟尼佛，佛陀对他没讲什么话，这个人遇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跟阿弥陀佛沟通的管道非常好啊。就是说众生跟佛之间的互动啊，这当中呢，我们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因缘啊，不是佛陀本身功德有问题啊，就是缘的问题。那么你跟这尊佛有缘，缘之所在，那这件事就好办了，恩德宏生啊，他对你的种种教习啊，能够使令你欢喜信入啊，得到欢喜意，对这个法门的欢喜，能够使令你触动数种啊，你无量无边的善根啊，他给你讲几句话，你的善根就发动了，发菩提心了啊，能够使令你魔障难遮，你内心有各式各样的障碍，你跟他有缘，他讲几句话，哎，障碍消除了，破恶。那么能令你体性开花，你的自信的本具的光明开展出来入理啊。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啊，我们看这个阿含经的阿罗汉啊，到这个各地去游化，那么他这个阿罗汉他吃饱饭，脱完钵以后，吃饱饭以后啊，他会入地。他入地以后，他会知道一些事情。哦，这个村庄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人跟那个人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阿罗汉他知道发生事情呢，他还会再继续的入地观察，这个人跟我有没有缘？如果这个人是不是跟我有缘，阿罗汉会从定中出来，会采取行动来帮助他。如果阿罗汉发现这个人跟他没缘，阿罗汉他就不采取行动，因为他气也没用啊，你去跟他教戒，他也不能够欢喜信受，也不能够啊这个破除魔障啊。所以说这个众生跟佛菩萨之间的互动关系啊，这个因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你看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佛陀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护法居士，就是悉达长者，就几孤独长者，后来献给佛陀这个几数级孤独眼的这个长者。这个长者他们家几乎全家都是信佛，但是长者有一个很困扰，就是他的一个老管家，在家里面对他们家贡献很大的一个老管家，就是这个城东老母，这个人他不相信佛陀。他这个悉达长者在供养佛陀的时候，这个城东老母他有很多的意见。那么这个悉达长很苦恼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应该同见同场同行才好啊。他就派了一个侍者去请佛陀来用餐，希望能够佛陀假借这个用餐的因缘啊，来度化这个城东老母。那么佛陀对这件事情就默然答应了。这么一天呢，佛陀带着这个比丘啊、阿罗汉啊，就来到这个悉达长者的地方啊用餐。用完餐以后呢，佛陀就往这个城东，当然城东老母他不出来，他知道佛陀要来，他就把门关起来，在房间里面啊。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远远的往这个城东老母的房间走过去了。 陈东他们看佛陀来，赶快、啊、跑出来啊，就往这个往那个空旷的矿那个这个空旷的地方跑过去。佛陀从东边过来，这个陈东呢就往他的头就朝西方。这个时候佛陀用神通力啊，就在西方现前，他往南方啊，如是辗转往北方，他就是不看佛陀。那么最后啊，他看到佛陀往北方上来，他头就看上面。佛陀从上面下来啊，他两个手啊，把他眼睛遮住。佛陀用神通力把他的手变成透明的。但是佛陀知道神通不能够调伏一个人。佛陀他这个只是示现给悉达长者看啊，佛陀就下来，下来以后呢，他就佛陀就叫这个罗诃罗一个小沙弥啊，去度化。罗诃罗，你去度化他。那罗诃罗一去啊，陈东他们一看，哎呀，这个小沙弥真是可爱呀、啊！这个小沙弥跟他讲几句话，你应该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一听到以后，马上皈依三宝，说三皈五戒，从此以后皈做佛的弟子。好，那么我们会想啊，佛陀度化他，使用那么大的神通力，陈东南母完全排斥，但是这个罗诃罗尊者，一个小沙弥，一个小沙弥的阿罗汉，他就过去，他也没讲什么话，也没显神，也没有显什么神通，啊，这个陈东他们一看到罗诃罗，内心当中啊，打心眼的欢喜啊，讲几句话他就接受，所以说啊，言之所在，能令众生啊欢喜信入啊，触动数种魔障难者体性开化。所以我们今天在抉择一个本尊相应的时候，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你要考虑你跟这个本尊要有缘。你选择这个法门跟你没有缘，那事倍功半，事倍功半。你看这个历代的丛林也是这样，这禅宗的大德都是很实际的，生死四大无常性数啊，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两个这个老师跟弟子一见面，那不浪费时间了。他跟你讲几句话，就说你的因缘不在这个地方，啊，你这个人要到德山祖师那个地方。啊、果然一去开悟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师长跟弟子之间，佛跟众生之间啊，我们不能够不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因缘。你跟他有缘，哎，他就容易教化。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个我们在抉择这个十方诸佛的净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就是这个佛的国土要跟你有缘。好，那么这个地方再看阿弥陀佛的国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诸佛本从法身垂机，故结缘种，若是出世悉不可思议。好，尊龙于教乘，举扬于海会，渗入于苦海，持戒于极光，所以万德清晨秦陵共济。这个地方诸佛啊，我看这个古德的注解啊，他明确的指出，其实这个地方指的是阿弥陀佛。啊，我回答是这个地方的意思是阿弥陀佛。啊，看那个圆因法师的注解，这个地方指的阿弥陀佛。啊，所以阿弥陀佛是这个这一期的应化身呢，是本从法身垂机啊，这个是从清净的法身从本垂机啊。那么这一期的应化身呢，故结缘种，佛陀为了成就这一期的教化，花了无量劫的时间啊，来成就跟众生的这个因缘啊，这个成就这个因缘可是不简单的啊。那么这一期的因缘呢，若是出世悉不可思议。你看极乐世界啊，就这世间的有为果报啊，极乐世界则好梦者也啊。阿弥陀佛他提供你一个长远的寿命，他给你一个长远的寿命让你受用，不用忧虑老病死的障碍啊。他提供你一个广大的医报的国土啊，有宫殿可以住啊，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啊七宝石八功德水，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啊，这个天叶啊、花香、宝树等等啊，乃至于衣食自然、神通自在，这个是讲到这种有为的身心的安乐。其次呢，出世间的功德，极乐世界则醒梦者也。在本经当中，阿弥陀佛明 释迦牟尼佛明确的指出极乐国土的两大殊胜点。第一个，炎症三不退，你到那个地方啊，有环境的设施能够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管你用不用功，你内心当中在阿耨三藐三菩提只有前进，不可能后退。其次呢，诸善善能聚会一处，你很容易亲近那些大菩萨，很容易亲近文殊普贤这种大菩萨，当然亲近这些菩萨得到他们的教化。所以说呢，极乐世界这一起的因缘啊，故结缘种呢，若是出世悉不可思议，不管世间的功德出世的功德都不可思议。那么这个是讲他果地的功德不可思议。那么因地的修行呢，尊龙一教乘，几阳一海会，这个是讲到这个法门的这种气理性。这净土法门呢，它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一代史教当中啊，最为殊胜，尊龙一教乘。那么几阳一海会，这个海会是诸佛啊，诸佛海会。换句话说呢，这个法门不但得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肯定，也得到十方诸佛的共同的弘扬，共同的肯定。这个看《法华经》的一个意思，当然我们成佛有无量无边的法门，无量无边的方便，但是如果一个法门要得到诸佛的肯定跟赞叹，这当中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法门必须是随顺真如佛性的，必须是一佛乘的，不能拐弯抹角的。这个法门一定是诸佛出世的本怀，就是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我就是说佛陀内心当中真实所要表达的，先不考虑众生的根基， 佛陀这个法门是自信的流入，必须是称信所流入的法门。善导大师在这个他的开示当中，他讲出一句话，他说如来所以心一事，回说弥陀本愿海，说释迦牟尼佛之所以心事，在这个人世间出世，释迦牟尼佛他干什么要出世呢？回说弥陀本愿海，说弥陀本愿的法门是释迦牟尼佛的出世本怀。善导大师意思就是说，那么因为有些人不相信净土了，佛陀只好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依佛乘分别说善，才开示七天，你不相信净土，好不好？那你去持五戒好了，十善、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慢慢的靠自力法门。所以有些人说净土法门啊，哎呀，你这个人没办法，只好修净土，这是不对的。善导大师说，如来所以心一事，唯说弥陀本愿海。善导大师提出一个理由，说你看华严会上佛陀的根本法轮，在华严会上一生成佛的法门，佛陀对于这间法41位法身菩萨告诉他们修十大愿王，以这个十大愿王的功德导归极乐世界。所以事实上十方诸佛他们在使令众生成佛的一个方便的事实上，他们内心当中内心的一个真实的心情是要使令一切有情到阿弥陀佛国土去急速的成佛，这是佛陀的真实心情。那么佛陀讲出的这些五戒十善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的法门，是佛陀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讲出来的施舍的方便，是这样子才对的。我们不能把根本跟字末颠倒，换句话说净土法门是佛的根本法门。那么有些人不相信呢，那佛陀也不就不能勉强了，那就只好依佛乘分别说三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这个净土法门它之所以能够尊龙一教乘，几阳一海会，那是一个乘信的法门，依佛乘的法门，就是他成佛是最快的法门。因为这个合乎佛的心情，佛陀出世的心情是使令一切有情成佛，而这个净土法门是成佛最快的。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净土的一个契理性。其次呢，讲到契机性，渗入于苦海，持气于此时光。那么 前面是讲到法门的一个殊胜，这个是讲到这个方便的广大啊。那么净土法门它在修行的方便，它有很多的抉择。你说我这个人业障深重，那没关系，深信切愿支持名号，就像本经一样，本经当中佛陀没有讲出其他的修行方法，就讲一个法门，就是信愿持名，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这是非常容易的啊！不管是平时，不管临终，这都做得到的啊。就是说呢，胜入于苦海，下至无逆死恶的众生啊。那么净土法门要讲高的话呢，持气于极光，那高者也是有啊。要到净土去也是有高深的法门。你看华严经的十大愿王，这十大愿王不容易的啊。他每一个王之所以称为王啊，每一个愿之所以称为王啊，比如礼敬诸佛，这个礼敬诸佛不是你在佛堂拜一拜叫礼敬诸佛，他说这个怎么叫礼敬诸佛，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只礼敬无有穷尽啊，这个空间无障碍啊，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一业无有疲厌，时间无障碍。就是说你这种礼拜的心情啊，不管你在任何情况，你看到了冤家，冤家现前了，这个空间啊，你这个跟一些障碍的空间现前了，你的心当中也是礼敬诸佛，礼敬未来的佛，你对待还是礼敬啊。而且这种礼敬呢，在时间上啊，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一业无有疲厌，要念念相续，有一刹那的间断，那就不是十大愿望，乃至于普皆回向。所以说呢，净土法门它在施舍的方便也是让很多的抉择。你可以意念弥陀的名号，有些人喜欢复杂广大，也可以用观想观相，或者意念佛的阿弥陀佛的功德啊，阿弥陀佛有如来应供正遍知啊，乃至于种种的功德。你也可以修十大愿王祷归极乐啊。所以说呢，他这个摄受下根基的呢，渗入于苦海啊，有这个持名的方法，也有持济于持光，有高深的方法啊。那么所以说呢，万德亲诚勤灵供给啊，啊，这个万德是一切的诸佛所共同的肯定，共同的弘传啊，也是一切的众生呢所共同的欢喜信受啊，一切的勤灵所供给。那换句话说，一个法门能够得到诸佛的肯定，得到一切众生的欢喜，那表示这个法门是契理啊，上契诸佛实相之理啊，也就特别的契机啊，下契众生差别的根基啊。所以基于这个理由呢啊，不管是就着阿弥陀佛跟众生的延伸的理由，不管就这个法门契理契机的法门的理由，所以我们应该在十方诸佛法门当中选择阿弥陀佛的法门，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个是耶四达啊，接着佛跟众生的因缘，接着这个法门的契理契机的这种因缘，那么这以下耶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当然是真如理的啊。当知佛种从缘起，缘起法界一念一切念，一生一切生，一香一花一生一色，乃至受忏受尽摩顶垂首，十方三世莫不容莫不偏容，故此真上也因名法界缘起，此正所谓偏缘法界。那么藕益大师讲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说啊，偏缘法界是好，的确是非常好，但是啊，什么叫偏缘法界，这个地方他讲出这个片缘法界的一个真实义。他说啊，当知佛种成缘起，就是佛的无量的无边的功德是怎么升起呢？是要假借因缘的造作才升起的啊，不是上帝会给你，也不是说无中生有啊。所以缘就非常重要，所以缘即法界啊，就是因缘它能够开创我们的真如法界。那么这样子讲呢，一念一切念，一生一切生。那么换句话说，你念一句佛号就记住念一切佛，一切佛号啊，你一生一切生，你往生的净土就代表了往生十方净土。 乃至于在极乐世界的一香一花一声一色，乃至于在极乐世界的受忏受尽摸顶垂手啊，十方三世无不片容啊，都是互相种子，故此真上也因明法界缘起，这才是真正的片缘法界。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就是说啊，法华经他说这个佛陀的施设教法，佛陀的心情是要讲一佛乘啊，佛陀出世的时候他本来是要直接的开显这个一佛乘的思想，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得成佛。但是佛陀心里这样子想，但是佛陀没有这样做，因为要考虑众生的根基啊。有些众生的根基，你跟他讲这样的思想，他不能够接受佛法的，他可能要诽谤正法，所以佛陀只好依佛乘分别说善。所以说这个法华经的这个正中分啊，就叫序品方便品啊。我大师说啊，为什么佛陀在这么样的重点当中安排一个方便品，为什么不讲真实品？我一大师讲出一个理由，因为啊，说没有方便就没有真实，就开方便门是真实相。说这个房子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宝，这个人他为什么能够进到这个宝所？因为他有方便门，他找到这个门，所以这个门对他来说太重要。这个门虽然不是宝，但是这个门能够引申宝，所以佛陀在法华经上啊，殷勤的赞叹方便。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没有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开显真如佛性，但是这个关键就是说，什么样的方法最适合你？你要考虑因缘。你找一个很高深的法门，很复杂的法门，它也能够开显佛性，但是你不相应，你在操作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相应，这个法门对你来说不是妙法。所以这妙法莲华经我们做一个总结，什么是妙法，什么是佛法当中最为甚深微妙的法门，就是契合你的根基的，就是你的妙法啊。契机即是妙法，治病即是良药，印光大师讲出这句话。所以说啊，站在佛种从缘起的角度，你念这句佛号，他契你的基，那么他也就种子一切佛的功德。因为你其实你念一切佛的功德，你要紧是明白这个道理啊，明白互含互摄的道理啊，明白说一即一切的道理啊，那么往生极乐世界他也是能够使令你成就十方的世界。所以一念一切念，一生一切生，那么这样子才是片缘法界的道理。就是说啊，在无量无边的因缘当中，我们一定要考虑佛种从缘起啊，就是一切法要找到一个随顺你根基的因缘，这是个关键啊。所以总结切见后显，所以前为人便肯简止专制专求，身为人亦不必舍西方而别求华藏，若为西方是全，华藏是实，西方是小，华藏是大者，前堕众生片计执情，已不达前十一体，大小无性故也。所以从因缘的角度我们能够理解啊，我们一个生死凡夫人，当然我们就认命呢啊，坚持求生西方啊，信我是业力凡夫啊，那么决定不能仗自力断惑，真的了生脱死啊，那么当然是决志求生。那么身为人这种高深的法身菩萨，也不必舍西方而别求华藏，因为如果说我们说这个西方净土是全，华藏世界是实，西方是小，华藏是大，那么你这种情况啊，是跟众生的片计值相应，你不达全实一体，大小无性故也。从现前一念心性的角度，这都是心所变现的，没有什么大小全实的，这都是一个方便嘛。你的目的是要假设这种事项的方便误入到不思议的一心嘛，而不是在 一心所变现的这个方便的事项当中去分别它的好坏，啊，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藕益大师他解释为什么六方诸佛会赞叹这个法门，它的一个契理性跟契机性，啊，关键在这个地方。看第二，真是经体。那么前面呢，释迦牟尼佛把经题标出来，但是并没有解释。这以下呢，佛陀就解释这个经题的安立的理由。看经文，舍利佛，于如意因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信受我以及诸佛所说。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一个正问，舍利弗，于如意因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问这个经安立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的理由。那么这以下回答舍利弗，那么乃至于皆得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你能够听闻这部经，乃至于受持能够得到诸佛的护念，而且能够得到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回答。第三个是结切，所以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信受我以及诸佛所说，这一个总结啊，欠信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看藕益大师的注解啊，解释这个护念，这个诸佛的护念，简单的说就得到诸佛的加持啊，那内心的价值啊。看正事，此经独权无上心要，诸佛名字并前无上圆满究竟万德，故闻者皆为诸佛护念啊。那么这部经独权就特别的解释三种内涵，第一个无上的心要啊，讲到这个自性功德力啊，也讲到诸佛的名字，讲到名号功德力啊，并前是无上圆满究竟的万德啊，讲到佛的本愿功德力啊，所以听闻的皆为诸佛护念，这样讲也是可以。又者闻经受持，什么叫闻是经受持者呢？就是自身名号。好，那么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所护念，所以你闻是经受持就得到诸佛的护念啊，这是一个简要解释啊。那么这以下的料简就详细的解释它的内涵啊。问，但闻诸佛名而为持经，亦得护念不退也。就是说我听到的诸佛名称，但是我没有真正的去用功的持持名号，那么这样子也能够护念吗？答有两个，先讲这个通局恶意，再讲自他恶力。那么通局恶意先讲局，再讲通，就是讲这个狭隘的。那么局当中呢，先讲他经，再讲此经，就是其他经典的情况。此意有局有通，沾茶味杂乱垢心，虽受我名而不为闻，以不能生决定性觉，但获世间善报，不得广大圣妙利益。若到一行三昧，则称广大微妙行心，明得相似无生法忍，乃得为闻十方佛名。那么有关闻是经受持者，什么叫做闻？这以下讲出一个标准。那么以用这个沾茶叶报经说啊，我们对于沾茶叶报经啊，如果内心当中对这个法门是杂乱垢心，这个杂乱就是内心当中没有禅定的功德，就是散散乱乱，这个垢心就是没有观啊，心中啊颠颠倒倒的啊，常乐我净的颠倒，那么虽诵我名而不为闻啊，这样子虽然意念佛的名号，但是不能说是闻，没有闻的这个功德。为什么呢？以不能升起决定的性觉，但获世间善报，不得广大的生妙利益。你内心当中这样的散散乱乱、颠颠倒倒 啊，内心当中的那个烦恼跟执取非常的坚固，对于这种甚深的法义啊，没有一个决定的性跟解，那么这样子呢，只能够因为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得到世间的善报，不能成就一个无漏的功德。那么一定要到一行三昧，对这个名号达到一行三昧，则成广大微妙的心性，内心当中有一种正念的力量升起，这样子叫相似无生法忍，才叫做闻十方佛名。 这是其他经的一个文的定义。那么以本经来说呢，此意应耳，故昔文以直此至一心不乱，方为闻诸佛名，蒙诸佛护念，此即义也。那么在本经当中，我们对弥陀的名号也是这样，我们对于名号的信心要达到什么境界，这个文达到什么境界呢？文以直持到一心不乱。这一心不乱我们前面解释过了啊，一心是属于定门，就是你这个佛号在心中操作的时候，心里佛号专一安住，心里佛号相续安住，有一种正念的力量现前。其次呢，你这个佛号呢要能够不乱，不为烦恼所乱，这个是慧门。换句话说，你不为烦恼所乱，这是什么意思？表示你能够对治烦恼，因为烦恼一定会乱你，那你为什么不为它所乱呢？因为你有这个试炼出的智慧啊，不净苦无常无我的智慧现前啊，你能够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能够不乱啊，有定根慧现前，这个时候才能够说闻诸佛名，蒙诸佛护念，这个是极限。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名号啊，看这个意思啊，要得到诸佛的护念啊，这当中有一个标准，就是说我们对于佛号的操作还是散散乱乱的，烦恼现前不能调伏烦恼，那么这样子这个佛号给你的功德是一个世间的福报。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佛号在心中操作到有一心的力量，有不断的力量，有某种的专注力，而且对这个烦恼还有对治力，那这样子这个佛号在你的心中啊，你能够得到，你在心这个佛号在心中运转的时候，得到诸佛的护念，得到诸佛的大悲心的一个加持，是这个意思啊。它的一个标准是这个标准啊，这个是耶极限的意思啊。再看通义，通义则诸佛慈悲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亦不可思议，故一闻佛名，不论有心无心，若信若佛，皆成圆种啊。况佛度众生，不减冤亲，恒无疲倦，果闻佛名，佛必护念，又何疑也啊。那么就通来说呢，就是佛的慈悲不可思议，名号不可思议来说啊，一闻佛名，不管有心无心，若心若佛，都是成就一个未来得度的因缘。虽然你现在不能得到诸佛的护念，但是你以后总有一天能够得到诸佛的护念，所以皆成圆种。因为佛度众生啊，不减慈悲，恒无疲倦啊，果闻佛名，佛必护念，又何疑也。好，这个地方解释这个本经的经典说，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这个护念的标准。好，我们凡夫一般的心情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台湾啊，有一个大修行的大德啊，我们那边有业障啊，不能突破，我们请这个大德为我们回向一下，为我们加持一下，我们内心很高兴，哎呀，有一个大德啊，他在冥冥当中啊练大悲咒为我回向啊，现在有十方诸佛为你回向，你想想看，那是一个什么境界？那是一个什么境界？不是一般的大德，是佛陀，十方诸佛之所护念啊。不过当然这个当中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他意思啊，在这段当中，他释迦牟尼佛讲出佛的一个心情啊，就其实佛陀的心情啊，他很愿意为众生意念啊，十方诸佛迷念众生如母一子，佛陀的心情是很愿意跟我们感应，很愿意为我们加持，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去意念佛陀的那个力量够不够，那个力量够不够，你要散散乱乱，那佛的力量没办法进来啊。所以说啊，这当中的关键你一定要，为什么要强调啊？闻说阿弥陀佛，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就是说你这个念佛啊，这个净土法门，这个法门佛号的操作啊， 你一定要在心中升起一个强大的念力，而这个念力当中还有一个观照的信念，不为烦恼所动，不为烦恼所乱。那这样子，十方诸佛正式的护念你。换句话说啊，十方诸佛在那个长吉光的境界当中啊，他已经在加持你了，十方诸佛的加持，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自己也要一点的功夫欠缺，要达到一心不乱。那么再看自他恶力，命自利之难，难具金刚散论，根熟菩萨为佛护念，未在别地言住，盖耶自利必度同生性，乃可护念。啊，说我们站在自利的角度，我现在啊，人一定要靠自己，所有的佛陀名号我都不念。啊，那么根据金刚三论，就是这个金刚般若经的三论啊，这个注解啊，解释金刚般若经的啊，说根熟菩萨为佛护念。什么叫根熟呢？这个大善的善根成熟是在什么阶位呢？位在别教的初地，言教的初祖，那是法身菩萨，叫根熟啊。所以说呢，在自利的角度，你一定要入同生性，才能够得到诸佛的护念啊。你一定要悟入的真如佛性，跟诸佛同一鼻孔出气啊。佛陀证的法身是如，你内心当中也有一部分的如，一如无二如，所以佛陀有管道来加持你。那这个是要初地以上的境界的，在自利啊。那么这净土法门的一个特色啊，金藏他力故，相思为即蒙佛护念，乃至相思为疑凡，亦皆有通护念之意。下至闻一佛名，以同体法性有知花之力，亦得言应，终不退也。啊，那么到了相思位就能够蒙护念，乃至于相思为疑凡啊，都有通护念。